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神百姓的起行，神百姓被洁净，一路上都是这卷书里面的 keywords 啊。那它的 key sentence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三节，讲到走天路的一些原则，那有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九章二十三节，民数记第九章二十三节，可以当作这一卷书的一个 key sentence 啊。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里所说的还不光只是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而是安营的原则必须照着神的原则来安营，对着会幕，按着宗派，而且按着军队有秩序的来安营。所以他们安营的原则照着神所吩咐的。今天我们的安营有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弟兄姊妹？到底主是不是真是我们的中心，还是我们客厅里面那个大电视机，就是20世纪的新的家庭祭坛？到底我们对着什么安宁？对着钱，对着更大的房子，对着学区，就是那，这都是我们的考验啊。那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安宁，也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带领，他们一生往前的人。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当我们讲完了那几节 key sentence 以后，我们回来看这句话，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啊，非常的宝贝。那么这一卷书的这个分段啊，你发现很多的书基本上就是分成三段，说它在西乃山下，然后最后一段是摩押旷野，然后中间就是这个过程，一般就是这样分成这三大段。那我是把它分成四段啊，这四段我想我们基本上在我的讲义上。我把那个后面整个的纲要的那个标题把它集中在前面，成为一个民数记的分段，在两章里面大家看一下啊。那第一个讲到在西乃山下，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那在西乃山下发生的这些事情，数点百姓，那么教导他们怎么安营，然后也交代一些利未人他们配搭的这个原则，然后呢也在这里定了一些洁净的跟拿西尔人的条例啊等等啊。那么第二大段呢是从西乃山出发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加底斯巴尼亚特别的分出来一段呢？因为加底斯巴尼亚是整个神百姓走旷野的一个 turning point。 那这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不好的 turning point， 因为改变了他们整个的前途和他们的结局。所以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这个战啊，那神的百姓在那里彻底的失败，而且是全体的失败啊，所以改变了他们一生的结局和前途。那底下开始了38年的旷野的漂泊，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倒闭旷野的命运，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标出来的。然后底下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之后，第三大段是从15章到21章，讲到他们38年在旷野里面的漂泊。那么从22章开始到36章是讲到他们在摩押平原，整个到了摩押平原。所以这个地图我稍微打出来看一下，这个图是我十几年前自己读经的笔记画的，所以是手写的，我就跟你们讲简单讲一下就好了。那基本上他们从南塞出埃及，经过树歌，过红海，然后一路上，这都是前面三个月的经历啊，在马拉苦水变甜水，到以林，然后一路上在利非定跟非利士人征战，然后来到西乃山底下。所以前面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停了十个月多，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了，在这里神颁布律法，神在这里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他们也在这里建造会幕啊等等啊，然后也在这里数点百姓，我们刚才讲的。然后我们民数记的过程就是讲西乃山做出发啊，这是第一次的数点。那么第二次的数点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在摩押平原啊，这里是摩押地，摩押平原这里，所以是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在这里，你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因为我是自写的，因为我没有把它印给你们，因为我印黑白的话，这个红的通通都不见了，所以看起来就会很乱。如果你们要，我还是可以印给你们。所以这是民数记的头，民数记的尾，头是在西乃山，尾是在摩押平原啊。那么中间的过程呢，我们分成四段。第一段是讲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那如果我现在画的话，我会把加底斯巴尼亚再往上拔一点，拔到这里来高一点比较好。那我是参考了好几本参考书，当初跟圣经上可能的位置画的。那我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再稍微上来一点点，更贴切啊，大概在这个地方，加底斯巴尼亚。那荷尔玛是他们跟在加底斯巴尼亚不顺服神出去征战，然后被打败，一直杀杀到荷尔玛，所以荷尔玛应该再向右偏一点啊，会更好。我就是这样稍微讲一下。所以我的第一段是讲到西乃山下，那第二段讲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那第三段是讲到在整个旷野里面38年的绕行啊，那在这一代的绕行，就是在这一代的绕行。那么第四段是讲到他们重新从加底斯巴尼亚再出发啊，这就是启示录讲到在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来，在哪里跌倒我们在什么地方重新站起来，所以从这里再重新出发，然后绕行以东地，然后一直走到摩押平原去啊。对不起，这应该是讲第三段，那第四段就讲到在摩押平原的事情，基本上就分成这四大段，好不好？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呢，整个民数记的这个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看一两节圣经哈，在生命记第二章，那这卷书它的这个特点，当然我们刚才讲过的是讲百姓们走天路啊，他们的点点滴滴啊，还有神在他们身上的引领跟制作的法则，所以跟我们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一卷书。那么但是呢这是讲到本书的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特别讲到14章，是他们整个的 turning point 啊，这个要让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它的历史的故事基本上是集中在38年的前半跟38年的后半，所以整个中间的那段历史几乎没有什么记载。那么唯一我们可以揣摩可以读到的是在生命记第二章啊，因为生命记第一章讲到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turning point， 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所以开始了底下38年在旷野啊漂泊的日子。所以这38年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你看他们就算失败还是照着神的路在走啊。那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那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所以基本上这38年他们都是在西尔山这个山区在这里绕行，你发现了没有？在那里绕行，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是在白费功夫，走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又一圈。这38年他们在主的面前没有真实的往前去，38年因为他们不顺服，因着他们在那里背逆神，因着他们不信的恶心，他们在主的面前从主那个原来那个纯正的路上插出去了。插出去以后，他们就在外面一直绕行一直绕行。圣经上说等到绕行的日子够了，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啊，然后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重新走，让他们继续走下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还是在神的心意中，在神纯正的计划中持续的往行？还是说我们因为不顺服，我们偏离神，我们在走冤枉路？而这一切的绕行的一个目的是要叫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叫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呢，我想在我前面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前言纲要里面基本上讲的差不多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agenda 啊，就是我们这里是上课的这个分配内容。那么前言跟简介我们讲了主要的分段 好，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分成这四段，那细节我们将来会看啊。那中心的信息我们今天早上也看了，那么底下呢，这个旷野的经历的必要性和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花五分钟讲一下就好，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再回来把最后一点看完就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聚会能够稍微早一点结束，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还需要早走啊，所以我们尽量在12点以前把聚会结束。那平常的话我们都会去到12点。那旷野的经历的必要性，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神既然带领我们出埃及，也带领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进迦南，那旷野的这一段它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旷野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从圣经上这样去看，在旷野的经历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或者神百姓有哪些重要的经历，你觉得是很重要的，或者体会是很重要的？想想看，大家应该都读过圣经嘛，整个旷野的经历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对啊，我们要加油啊！在中国大陆，我一考他们就一个点讲完，又一个点讲出来，他们圣经真是比我们熟啊！啊，那我们随便举一首诗歌啊，那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弟兄姊妹知道诗篇哪一篇出来的？啊，那不错哈，73篇啊。对，或者像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啊？一问他们，当然这个很多人熟的，诗篇42篇，你发现他们很多圣经要背，他们也能够背得出来。所以我问他们说旷野的经历有什么，他们就一个两个，他们大概讲了3个，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只要讲5个。来，舒华，生命改变，你把我第5个讲完了，然后等一下再讲。还有没有？除掉肉体，那都是我第5个。谢谢，你们很高段，一下跳到最后去。那第一个，经历神的引导，对不对？神一路上亲自带领他们，云柱火柱决定他们的道路，也决定他们在每一站该停留多久，功课是不是学好了，无论是一天两天一个月甚至一年，我们将来会读到，你发现神在这里引导他们，经历到神在这里带领我们。第二个呢，经历神的供应，对不对？这么重要，你们怎么都没有读出来？这个马拉活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真想吃肉的时候，神可以差遣鹌鹑下来。弟兄姊妹，一路上，你说我们教会叫大家做200个人的饭食，姊妹们都好辛苦啊！光 Rainbow 那么多人做，也都要花好多时间，对不对？200个人而已啊，神的百姓是300万个人，而且不是吃一顿，吃40年。那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怎么可能应付300万个人走40年吃得好好的？就是那个是神经历神的引导，神信实的供应，神一路上在这里 The All Sufficient God， 那个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一路上成为我们的供应啊。旷野里面没水的地方，随着我们的灵磐石。那第三个呢，经历神的启示，神在旷野的路上把他是怎样的神，刚才其实诗明讲了认识神啊，我听到了，那个在西乃山把十诫把山上样式把他的生活条例，神子民该有的圣别分别为圣的生活条例，神都一路上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第三个经历是不是随着一路上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所事，对神的所做，对神的法则，对神的旨意，对神所要的，因为只能我们越来越了解，这是旷野里面第三个目的。那么第四个呢，所以今天我都放到第五个，所以我说我们大概都是研究班，所以我考你们前面的太简单了，你们回答的都是第五个。第四个，经历征战，他们学习征战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征战，像大卫的诗一样，神教导我们怎样拉弓，神教导我们征战，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去在这里学习属灵的战士啊。所以你发现他们在旷野的里面啊，有非利士人，有迦南人啊，有亚摩利人，他们在这里学习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走路，没有人不在征战的，一路上神让我们学习征战，而每一次的征战，我们的生命就长进。每一次的征战，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依靠，都比从前更真实。 那最后一个都跟你们讲了啊，那么多角度啊，在这里神在这里讲到我们肉体的显明与对付啊，神在这里借着一切的路上的环境，你发现神百姓的肉体那个败坏一路上被暴露出来，神在这里对付他们，神在这里洁净，神在这里制作他们，来 purify 他们的生命。这是我自己读这个旷野的经历，我自己写下来。那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里面没有任何想要去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十几年前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读经笔记写出来的啊，就是我当我在那里主面前祷告，回想神百姓旷野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让我们跟神的经历跟认识有什么，主在我里面给我的感动，我一个一个写下来。所以我就说，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在圣经上，你真的不需要花，你原谅我说啊，你真正在主人面前认真的去把圣经的事实一个一个找出来，你发现很多属灵的亮光都在我们前面啊，真的都在我们前面。这五个大的经历，我相信主也许将来还有给我们看的新的，或者别人有新的可以补充我，但是我就觉得基本上这五大个就是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目的啊，他们在这里学习，学习在这里体会，在这里经历啊，那你就发现这五个过来，那么神的百姓其实旷野的路最多需要的应该是圣经上神所排的这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从西乃山走到加底士巴尼亚，圣经上告诉我们才多少天，才11天而已。所以前面的这一段是必须走的，因为一路上神在这里，我们前面讲的五个事情神都在教他们，到了西乃山，所以这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们必须有的。以上花了11天，他们就到了加底士巴尼亚。在神的心意，他们这个时候就应该顺服进迦南的，就应该进到一个宽广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开始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应许了。但你发现神的百姓因着不信的恶心啊，所以呢，他们自己拖长了这五个经历所需要的时间，拖了40年。所以我说旷野讲到我们在世界里面经过，怎么样子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真认真的话，我们的生命会长得很扎实的，应该很扎实的。真的需要的时间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够拖，对不对？或者我们不能够skip 过去，不能够免除，我们必须要有的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来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给我们的启示啊，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训练我们征战，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肉体制作等等，都需要。但是我不是说一年半以后两年我们就完全不是啊，而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在主的面前会跨一个很大的阶段，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变得更稳，更多能够在基督里面。那只有我们不信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们光光在一个点上，比如说在神的带领上，他可能活了他一辈子他还没学好，他到老了还是为了一件事情让他睡不着觉，让他紧张，让他不能够相信神有他的旨意，相信神会负他的责任，他继续紧张的胃痛胃溃疡住院。就是你发现一辈子一个功课都没学好，因为里面他在乎的太多了，他不能够放，不能够信。所以有的人是在这件事情，有人是在那件事情啊，有人在肉体上一再的悖逆，一再的顶撞，光一个点都过不去，所以神一直做一直工作，他一早七次他就是出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我们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却能够拖延，会拉长这个时间。那就是整个旷野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民数记的头尾跟中间的过程，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picture 了啊。然后以后我们比较开始讲细节，那细节会比较辛苦啊，但是呢，细节很宝贝，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认识它，好不好？我们休息5到10分钟，然后我们大概再讲，不到一个钟头，50分钟会结束它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休息，但是10分钟内请一定回来，好不好？最后剩下一项，我们开始看百姓们啊，在主面前，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整个中心的信息啊，他们的属点、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啊，都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那同样的呢，因为他很这几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呢，后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来注意啊。所以像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属点，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细细去讲啊，但我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回家慢慢去做笔记的时候都能够把它整理出来。那我这次的笔记已经比我平常的笔记 要详细很多。我以前给你们的笔记都尽量只给大纲，让你们回家自己去写。那我这次已经写的算已经比较细一点了，所以比从前的 mercy 多一点啊。那但是还是要弟兄姊妹回家自己继续去做。那像属典的话，这些的原则讲到必须是以色列人，讲到是必须是男丁，然后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能够出去打仗啊。那弟兄姊妹，那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他属灵的原则在的啊。那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体会。那以色列人特别讲到必须是神的子民，那个纯净的生命，那生命的源头必须是纯净的。所以你后来发现神的百姓中间出问题，是因为有闲杂人。那闲杂人都是讲到生命的源头是不对的人，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要能够在神家中当精兵，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个生命的源头必须要对。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个以斯拉听见底下的族长跟一帮的女子结婚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么痛苦啊，他撕裂衣服，他拉他的头，他在主的面前禁食哭泣，他说到一句话，他是因为圣洁的种类啊，竟然与异族掺杂。讲到那个神的那个给的那个纯净生命的血统，那个圣洁的种类，那既然跟异邦的女子掺杂，那讲到生命失去了它的纯度，失去了它的纯净。所以在这里要讲到属典必须是真以色列人啊。就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啊。这个罗马书第二章29节，那讲到必须是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也讲得很重啊，他说有一些假弟兄是偷着引进来的，好像在神家他也叫弟兄，但是保罗认为他们是假弟兄，根本是摸着进来的，没有从门进来的。主说我就是门，对不对？真正重生得救的必须从这个门进来，没有别的门。但是有一些自称是弟兄，但是却是假弟兄，因为他是摸进来的，他偷进来的啊。那么在神家里面成为闲杂人，你发现我不是说神家里面不可以有没有得救的人，大家不要误会。神家里面我们鼓励传福音，鼓励福音朋友来听福音啊。但是在神家侍奉，在走路的时候，在属典的里面啊，在神家里面担责任、担使命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是闲杂人，他的生命必须是纯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最基本的要求，必须重生得救。就连诗班没有得救的，他歌唱的再好，我们都不能请他上来。他的琴弹得再好，原谅我说你音乐博士，我们也不能请你侍琴啊，因为今天神家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责任、所有的使命上，都必须是以色列人，必须是真以色列人啊。那讲到男丁是讲到那个刚强健壮的生命啊，这对不起，这不是要歧视女孩子，这圣经上的一个预表就是了。讲到男孩子那个健壮的生命啊，你可以有生命，但是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生命。那么男孩预表那个刚强健壮的生命啊，那么20岁以上呢，讲到那个成熟的生命，有一定的度量，而不是幼稚的，不光只是健壮而已，你必须要成熟，要20岁以上啊。那么讲到能出去打仗，说到他是一个征战的生命，他有使命感，他受过训练，他肯付代价。那弟兄姊妹，你到一个教会去，你晓得这个教会里面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当兵的？你看那些姗姗来迟、聚会迟到都不在乎的，原谅我说，那是神的儿女，但是还没有那个当兵的感觉。啊，当我们讲一件事情说，这个五分钟后大家集合要照相，你发现我们照了15分钟，还有人站在树下自己在那边照相不肯过来的。我们每一次退休会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你就发现这不像当兵，这只是像个家。那家有它的可爱啊，就是大家都是在爱的里面啊，大家家人在一起。但是呢，跟当兵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在这里享受家人，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压力，神家是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需要转到神的需要上去看的时候，神也需要我们成为他的精兵啊。当神家安宁的时候、起行的时候，神家在这里往前的时候，都必须要很有秩序，是当兵的。那在主的面前肯付代价，他们也接受训练，在他们身上是有使命感的。所以你发现其实圣经里，我说民数记你要讲细可以讲很细，光这么一个点我们可以讲一堂信息，那更不要说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属典有它的讲究。那么底下我们主要是来讲这个安隐啊。当属典还有其他的讲究，像负责属典的是摩西、亚伦跟12个支派的首领。讲到神的家的这个 leader需要对神家、对神子民有第一手的了解，到你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被数进来，到你这个人算不算 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当作神眼中的一个精兵。弟兄姊妹，我们当领袖的需要有这个了解的，他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一个男丁，他是不是20岁以上，他是不是能出去打仗。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当我们在这里衡量的时候，神家的领袖需要对他手下所服侍的，他在那里所安排所负责的弟兄姊妹，他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我想我们各区的区长、副区长、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各样的服侍的 leader， 我们都需要在神家里面要更认真对我们所服侍的人啊。那么数点以后还有这些编制啊，必须要根据各家各个支派各个宗族归在自己的道下啊，这都是讲到神家的这个次序啊，也不能够越过神的主权，不能够越过神所安排的这个authority 或是神所安排的次序啊，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那我底下我只要提两个重要的点啊，一个是关于安营，那一个是关于我们起行啊，这都是我们跟我们今天讲主题信息很有关的。安营的话在第二章开始啊，那一路上下来到第四章那都是讲到安营，那前面是讲到百姓的安营，那后面讲到利未人的安营啊。其实到第三章是讲到安营，第四章是讲到利未人的这个职责，所以二章跟三章讲到他们安营。那么安营是非常有顺序的，刚才我们读了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他们是要归在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然后对着会幕安营，这是安营的原则啊。我想我们看几个简单的图稍微知道一下安营的这个情形。这个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过了啊，那因为这个是 copy 又 copy， 所以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没有那么细。那基本上这是会幕，那么旁边就是神百姓安营的情形啊，就是有各样的帐幕在这边。你看这边是东边啊，整个的帐幕是向东边，所以这里是东，这里是西。你看这边有这么多人安营，那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啊。那会幕是他们的中心，你看非常整齐，非常有秩序，照着这个会幕来安营。这是第一个图我们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图讲到神百姓这个安营的这个顺序啊，这个中间是会幕，那么向着东边来，所以东边是犹大支派啊，它是就是每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个带领的支派啊，所以犹大支派是东边的这三个支派的 leader， 以撒迦、西布伦他们在东边。那么南边是流便支派，有加德跟西缅，那流便是做首领在南边。那么西边是以法莲支派啊，这是这个拉杰的这个后代，有约瑟家的两个孩子以法莲、马拉西还有便雅悯，所以这三个是在西边啊。那么北边是但支派为首，有亚瑟、拉弗他利在但的带领底下，所以东西南北那么这四个支派，不十二个支派安营的方向。那么第三章是讲到利未人的安营，那么基本上亚伦的后裔守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做祭司的，利未人中的利未人是亚伦家，所以他们守在会幕的门口啊，看守这个会幕。那么南边是歌辖族，那么西边是格顺族，北边是米拉利族，所以呢神百姓安营最内的这一圈是利未人环绕的会幕，看守的会幕，那基本上就是他们东西南北安营的顺序啊。另外在这个数点的里面，基本上我们都有人数啊。那我这个图上没有把它表达出来，那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算啊。那你会发现，照着这个图啊，那会幕在中心，那么神的百姓安营在周围，那你发现这个犹大支派在这边一共有没有人加过，或是不是圣经上其实都有啊？我们看一下，犹大支派一共在这里有186400人啊，就是这东边的这三个支派加起来有这么多，大家回答可以自己加。那么南边的这个流便支派一共有151450个人，那么西边的这个以法莲支派一共有108100个人，那么最北边但支派有157600个人，那这是他们大概加起来安营的这个顺序啊。那你发现在这个图里面，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值得我们注意的啊。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